诗妙计，开锦囊，纵横历史，听故事悠扬。蜀汉武，肃秦皇，以史为镜，读盛世流光。
盛世流光，
电波开卷，星夜把酒，热闹里面听门道，读史有学问。
读史有学问，
让我慢慢和您聊。
从刘邦起义反秦到王莽篡汉，跨越百年时空，再现西汉王朝的真实画面。帝王君临天下，后宫争宠夺爱，英雄慷慨悲歌，奸臣当道弄权，一幕幕悲欢离合，再现一个辉煌王朝的起落。读史有学问之西汉帝国往事，带您细品其中真味。
上下五千年，读史有学问。大家好，我是罗宾。纵观我们中国历史，西汉王朝是一个强盛稳定的朝代，对后世呢影响非常大。那从今天起，我们就开始播讲《西汉帝国往事》这本书，讲述西汉这200年间的历史风云。这段历史要从秦始皇的驾崩开始说起。秦始皇37年农历10月的一天，秦始皇呢开始了他的5次出巡。他这次出巡主要目的是封禅祭祀，在石头上刻下自己的功绩，寻找长生不老的仙药。随行的官员有左丞相李斯，还有生下来就被阉割的中车府令赵高。赵高呢掌管着玉玺和机要事务，随行的还有秦始皇非常宠爱的小儿子胡亥。右丞相冯去疾被留在了咸阳管理朝政。11月的一天，秦始皇巡游到了云梦泽，在九嶷山祭祀了虞舜的陵墓。接着呢，他坐船顺江而下，进入到了浙江省。秦始皇登上会稽山，祭祀了大禹，观望了南海的风景，竖起了石碑，接着呢就踏上了回去的路。可是到了平原津这个地方的时候，秦始皇他病倒了。他平时最忌讳说死这个字儿，所以群臣没有人敢提起死亡这样的字眼。就这样，秦始皇一病不起，守候在他身边的随从觉得他快不行了，都各怀心思起来。秦始皇病得越来越厉害，自己呢也觉得时日不多了。他考虑的不再是怎么长寿，而是大秦帝国的江山怎么样才能够长久稳固。于是呢，秦始皇命令赵高写信给正在北方镇守边疆的长子扶苏。信中说道，让扶苏回来参加自己的丧礼，把秦始皇安葬在咸阳。信虽然被封住了，但是赵高把信攥在了手里，他并没有交给使者。7月20日，秦始皇在回去的路上死在了沙丘宫平台。丞相李斯害怕天下大乱，为了以防不测，他并没有马上对外公布皇帝的死讯，而是把尸体呢放在了温凉车里。这种温凉车可以让人躺在里面，也可以作为丧车使用。他们把秦始皇当成还活着一样，像往常一样每天的送水送饭，用来掩人耳目。这件事情的真相只有赵高、胡亥和贴身的5、6个宦官知道。毫不知情的人们拉着秦始皇的丧车，不分日夜地赶往咸阳。这个时候，赵高、胡亥和李斯几个人就开始偷偷地谋划着下一步夺权的行动。这几个人都是秦始皇的重臣，现在秦始皇已经归西，他们认为夺取皇位是唾手可得、易如反掌的事儿。赵高做过胡亥的老师， 因为有着师生这一层关系，所以赵高一心想立胡亥为皇帝，以后好有一个靠山，并且呢，想尽了千方百计的离间扶苏，取而代之。在往回赶的路上，风沙很大，飞鹰呢在天上回旋，所有的人都归心似箭。这时候的胡亥、李斯都不敢谋取秦国的地位，但是他们俩在赵高的怂恿之下，不得不改变了原来的主意，最后参与了赵高导演的夺位阴谋。他们这几个人边走边偷偷的商议，最后定好了夺权方案之后，把秦始皇生前所认定的诏书里的内容改成了责备扶苏没有一点功劳，是一个不忠不孝的人，并且让他自杀。诏书里还责备扶苏非常信任的大将军蒙恬，说他为人不忠，把他们两个人同时赐死了。扶苏看完假诏书之后就哭了出来，哭完之后呢，他走进了内室，正准备自杀，蒙恬走过来劝道：公子先别急着动手，这件事儿来得太突然了，很值得怀疑。扶苏流着泪水不解地问道：信上有父亲的印玺，你凭什么怀疑他呢？蒙恬答道：陛下现在正在外地，事前没有确立太子，是他亲自派我率领30万军队镇守边疆，陛下派公子你来做监军，把国家的重任交给了你，这是天降大任于斯人啊。现在一个使者过来你就要自杀，有什么根据能证明这封信是真的呢？把事情弄清楚之后你再自杀那也不晚呢。扶苏听罢这话摇了摇头说：父亲下令赐我死，这个印玺就是最好的证明，反正迟早都要死，又何必再请求。说完他就拔剑自尽了。使者见扶苏死了，就催促蒙恬自杀。蒙恬说：秦皇交给我30万军队，我一没犯错，二没投降，你就凭一纸诏书就赐我死，这有什么根据？使者见蒙恬不肯自杀，就把他交给了主管刑事的官吏，秘密地拘禁在了扬州。赵高他们几个人护着装有秦始皇尸体的车架，从井陉到达了九原。这个时候正是盛夏，太阳把黄沙晒得滚烫，而秦始皇的尸体也开始腐烂不堪，温凉车里发出了一阵阵难闻的臭气。赵高呢，就下令随从：你赶紧弄一批鲍鱼，把它们混淆在了一起，想要冲淡尸体的臭味。到达了咸阳之后，他们正正经经地代表朝廷向外界宣布了秦始皇的死讯，并且公开发丧。在他们几个人的密谋策划下，胡亥就这样堂而皇之地登上了大秦帝国的皇帝宝座，这就是秦二世。胡亥登上皇位之后，大臣们和一些公子的心里对他非常不服，他也知道自己有多少斤两。为了巩固地位，树立更高的威信，胡亥暗中对赵高说：你知道吗？大臣和官员们都不服从我的调动，有的皇子甚至想和我争权夺利，我该怎么办才好呢？赵高因为自己出身低微，对那些功勋卓著的大臣心存恐惧，就对胡亥献了一条毒计。他说：不要进行文治，因为现在您的政权不是很稳固，一定要实行武治，用武力统天下比文治天下要好得多。要消除异己，重新任用那些信得过的心腹，这样您的皇位才能稳固，不然留下太多的隐患对您是十分不利的。于是胡亥修改了法律，让法律更加的苛刻残酷，凡是大臣公子有罪就交给赵高审讯惩治。赵高给他们编造出了各种各样的罪名， 不但诛杀了很多大臣和皇子，就连那些中郎、外郎、散郎这样的小官也格杀勿论。就这样，12个公子在咸阳被杀死。更残忍的是，10位公主也在杜县被分尸了，他们的财物都没收给了朝廷。受牵连被逮捕的不计其数。有一个叫姜驴的公子，他们兄弟三人被囚禁在了内宫，被判有罪。这3个人不得不含冤自杀。胡亥赐给了他们10万钱作为安葬费。胡亥大肆屠杀大臣和皇子之后，朝廷中虽然有过暂时的平静，但是因为他的手段极其的残忍，威信就一天一天的下降了。而赵高的权势呢，却越来越强盛。整个朝廷实际上已经被赵高给控制住了。李斯实在是看不惯赵高的做法，对他很有意见。赵高呢，知道了李斯的态度，就对李斯说：皇上现在正急着征派更多的人去服役，为他建造阿房宫，要么呢就是想弄些狗啊马呀之类的东西来享受玩乐。我本来想劝他不要这样，但是我的地位低微，皇上是不听我的话的。您作为丞相权力很大，为什么不去劝一下皇帝呢？李斯认为赵高说的话在理，他自己呢也挺想劝劝皇帝，但是皇帝很长时间没有上朝了，他没有办法觐见。他并不知道这是赵高的阴谋诡计。
从刘邦起义反秦到王莽篡汉，跨越百年时空，再现西汉王朝的真实画面。帝王君临天下，后宫争宠夺爱，英雄慷慨悲歌，奸臣当道弄权，一幕幕悲欢离合，再现一个辉煌王朝的起落。读史有学问之西汉帝国往事，带您细品其中真味。精彩节目正在播出。
胡亥是一个非常骄奢淫逸的人，有一天他在宫中饮酒寻欢作乐，赵高呢趁机派人对李斯说：皇上已经在宫中说起你来了，现在呢正是你跟他说话的最好时机。李斯听罢这话信以为真，就来求见胡亥，一连求见了3次，这下可把胡亥给惹火了。我平时闲着的时候，丞相你不来见我，你却偏偏现在来烦我，这是看我年轻，不把我放在眼里，真是狂傲啊。赵高呢是个奸臣，这时候他趁机从中挑拨，煽阴风点鬼火。他对胡亥说：李斯这个时候来求见是很不好，当初篡位的时候李斯也算是有些功劳，现在陛下您当了皇帝，他当了丞相，没有更高的官位可以给他了，估计啊他想要求陛下划一块地方好让他做个诸侯王。赵高见胡亥听得认真，索性来了一个火上浇油：陛下您可知道丞相的长子李由是三川郡的郡守，盗贼陈胜和李斯都是楚国人，他们因为是乡里所以来往很密，但我一直不敢对陛下说出来，朝廷的事都是他一人操办的，权力比陛下还要大得多呢。胡亥听了赵高的这番话，立刻派人去调查李由的罪状。李斯上书给胡亥，提醒他有人想谋反，但是胡亥根本听不进去，反而把这件事儿告诉了赵高。赵高说：丞相怀疑的人只有我一个人，如果哪天他杀了我，他就完全可以篡夺皇帝的宝座了。于是从此以后，胡亥对李斯没有了一点信任。看来有赵高在暗中搞鬼，李斯这个丞相已经很难当了。等到李斯被关进了监狱的时候，才后悔当初不该和胡亥、赵高一起再搞阴谋，把胡亥推上皇帝的位置。现在秦朝的江山在起义军的沉重打击下很快就会土崩瓦解，风雨飘摇， 而自己当初尽心尽力的效忠秦始皇，创立的帝业也将付之东流。更让李斯感伤的是，是自己又陷入到了赵高部下的圈套之中。在赵高的严刑拷打下，李斯受不了非人的折磨，不得不承认自己谋反。但是他认为还有一线希望，就是给胡亥上书。他在上书中隶属自己犯下的七条所谓的罪状，想让胡亥宽恕他。但是这份上书却落到了赵高的手里。赵高对李斯先后提审了十几次，每次都是以胡亥的名义来审问，一喊冤枉就用酷刑，弄得李斯连喊冤都不敢了。有这么一天，胡亥真的派人来复审李斯的案子。李斯以为又是赵高在搞鬼，就一口承认了自己谋反。胡亥看了李斯的口供，就对赵高说：我差点被李斯给蒙骗了，好在你帮了我这个大忙啊。不久呢，胡亥派到三川郡去调查李由的官员也回来了。这位官员还没有到三川郡，那儿就被项梁攻陷了，李由也被项梁杀掉了。秦二世三年七月，胡亥判处了李斯和他的两个儿子死刑，同时被腰斩了。最残忍的是，李斯的父亲、母亲和妻子的族人也全都被胡亥和赵高杀死了。赵高处死了李斯，取而代之的当上了丞相，消除了李斯这个政治上最大的隐患。赵高可谓是大权独揽，而项羽、刘邦等人正率领着农民起义军加紧着对秦军的进攻，秦王朝的政权呢也开始摇摇欲坠。这个时候，幸灾乐祸的赵高变得害怕了起来。为了消除胡亥对他贻误战绩的不满，赵高故意装病不上朝，但是还是遭到了胡亥的谴责。因为这样，赵高惶惶不可终日，怕自己性命难保，夜夜都做噩梦。他呢，就想来个先下手为强，就暗地里呢，指使当咸阳县令的女婿驴越。弟弟赵成密谋策划，准备杀掉胡亥，立子婴为秦朝的皇帝。一天，赵高认为时机已到，就让掌管宫殿中大门的郎中令作为内应，谎称宫里来了大盗，命令驴越召集官吏带兵追捕。为了保险起见，赵高呢还把驴越的母亲作为人质劫持到了自己的府上。驴越带着官兵一千多人来到了望夷宫殿的门前，把卫令捆绑了起来，故意喝问道：入宫的盗贼是从这里进去的，你怎么不去阻拦呢？说罢就挥剑砍死了卫令。接着驴越带着大队人马冲进了宫中，见人就杀。这个时候作为内应的郎中令从一个暗门里走了出来，带着驴越冲进了胡亥的寝宫，用箭射中了他的帷帐。这个时候的胡亥惊恐万状，要求左右的人起来诛杀叛逆，可是大家看见乱臣来势凶猛，谁也不敢动手。驴越放下了弓箭，走到了胡亥的帷帐前说：你专横跋扈，交易放纵，肆意诛杀无辜，不讲半点道理，天下人都背叛了你，你自己好好考虑考虑吧。胡亥知道自己的下场，就苦着脸说：我想见一下丞相，可以吗？驴越听罢这话拒绝了。胡亥又说：给我一个郡，让我做个王，可不可以？驴越听了毫不理睬，于是胡亥露出了乞求的表情：那就让我做个万户侯行不行？驴越仍然没有答应。胡亥见来者不善，就做出了最后的哀求：我只想带着我的妻子和儿女去做一个普通百姓，这应该没问题了吧。驴越听到这儿终于摊牌了：我是奉了丞相之命，为了天下人的性命来诛杀你的，你不用多说了，只有死路一条。 胡亥听了这句话，只好自杀了。赵高得知女婿驴月杀死了胡亥以后，立刻召集了群臣和公子们上朝。赵高得意忘形地对他们说，秦朝本来就是一个亡国，因为是秦始皇把齐、楚、燕、韩、赵、魏等六国统一起来，所以就称帝了。现在这六国都已经恢复了，这就迫使秦朝的地盘变得没以前这么强大了，而且是越来越小。这么小的地盘，如果再称帝，也只不过是空有其名，最好恢复像过去一样称王。我今天就是想告诉大家，我要立胡亥哥哥的儿子子婴为秦王。就这样，朝廷按照平民的丧礼习俗埋葬了胡亥，在这之后就让子婴斋戒完毕，到宗庙祭祀祖先，接受了玉玺。但是这个子婴他不像胡亥那样是个依靠别人才能生存的人，而是一个很有胆量的人。一开始胡亥和赵高要杀掉蒙恬蒙毅兄弟的时候，子婴就勇敢地站出来表示坚决反对。他向来对赵高很鄙视，也很反感，特别看不惯他的奸诈和他所做的恶行。现在赵高要立他为王，他一点也不领情，从来没有半点谢意，认为赵高是一个口蜜腹剑的人。子婴很不放心地对两个儿子和亲信们说，丞相赵高杀了胡亥皇帝，恐怕朝臣不服，以后会找他算账的，才假仁假义地立我为王，这不是狐狸给鸡拜年吗？我听说他和外面造反的队伍暗中订了密约，最后的目的就是要把秦朝的宗室全部的消灭掉，好让他在关中称王。据我分析推测，赵高恐怕是想趁我在祭拜祖宗的时候杀我。到祭拜祖宗宗庙那天，我就推说有病，不去参加祭拜的事。那样的话，他肯定要亲自来催我去。等他一来到我这儿，我们就杀掉他。这是个绝密的事儿，千万不能让别人知道，谁说出去大家都会一起死掉。子婴的计策是想好了，至于实行的怎么样，咱们以后再说。先来看看这个时候的大背景。这个时候各地的农民起义军蜂拥而起，秦王朝风雨飘摇，这是秦始皇生前留下的隐患。自从秦始皇自称千古第一帝，他就开始实行严苛的法令，做了很多过分伤害老百姓感情的事儿。大秦王朝在这个时候已经失去了民心。那在这样的局势之下，子婴想除掉赵高，重新树立起秦朝的威信，那凭他一己之力又该怎么办呢？上下五千年，读史有学问。我是罗宾，由崇文书局出版的《洪秀魔剑》作品《西汉帝国往事》，今天就播讲到这儿了。明天咱们同一时间接着聊。